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义。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那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好的，时间来到了9:35，马上进入我们海峡论坛下半场的讨论话题。民进党21号重新召开中国事务委员会，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才是两岸关系需要与时俱进。除了加强两岸城市交流之外呢，民进党未来有三个有力跟三个坚持来推动两岸关系。蔡英文的三个有力指的是必须有利于国家自由民主发展、区域和平安全稳定、两岸互惠互利的交往以及两岸的交流互动必须建立于全民的利益之上。而另外他的三个坚持则指的是坚持政府的决策必须要透明民主，坚持交流的过程必须多元参与和机会平等，还有坚持交流的成果必须维护公益和社会的共享，以累积两岸事务的能量。我想先请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来为大家解读一下蔡英文的这个三个有力和三个坚持啊。另外蔡英文也建议民进党执政的这个13个县制现在多了变13个的县市首长要参考高雄市政府的这个两岸小组，也就是所谓的城局模式了，来建议两岸事务的处理机制。您怎么看这个新的才是呢？
所以我想蔡英文他一方面呢就是在凸显呢国民党从2008年以来马政府的执政呢，两岸关系虽然有非常大幅度的发展，但是呢似乎呢只是少数人受益那也就是这个很多资讯也并不是那么的公开这也是就是去年318学运所发展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他的这个一些说法就是希望能够未来两岸的政策发展一定要公开透明，能够让更多人呢感受到这个两岸政策所带来的好处，而不是仅限于少数的所谓的企业财团所以我想他做出这样一个说明是想跟国民党产生一种政策上的区隔那第二个当然我们看到他提到就是大陆这个台湾的这个县市首长，特别是民进党籍的县市首长能够跟大陆能够地方政府能够对接，我想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我们知道2012年蔡英文他在竞选总统的时候跟马英九在竞争的时候，当然他当时在九二共识的问题上他说不清楚提出了一个所谓台湾共识，那很多人说这个内容很空泛，成为空心菜所以2016年目前看起来蔡英文应该还是民进党最有可能的这个总统候选人。那他在两岸问题上的话他一定要跟2012年有某种程度的进步让中产阶级或者是让经济选民认为他有能力处理两岸问题，所以当然他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九二共识他要不要承认的问题，那第二个就是说他有没有能力处理未来的两岸事务。那我们知道在九二共识的问题上民进党目前还是不承认的，那因此呢他要怎么样让这个一般的选民认为他有能力处理两岸问题呢？他就由这个地方包围中央的方式。那我们知道目前来讲像台北市跟新北市是有一个互动，那未来来讲是不是民进党各个县市都能够跟大陆各个地方政府能够有互动，那这样一种地方包围中央的模式呢可以让台湾的选民认为民进党呢并不是逢中必反，那民进党也能够处理两岸事务当然我觉得他有这样一个希望那对于中共来讲他愿不愿意配合我觉得这也值得观察。但是目前看起来就是说大陆目前也认为以目前台湾内部的选这个政坛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蔡英文如果真的出来选举的话2016年当选的几率非常高所以中国大陆也有可能希望透过这种地方的交流不是那么政治性的，那可以比较能够回避九二共识的问题，也能够跟民进党形成某种的互动。那如果真的2016年是蔡英文当选的话，那两岸关系就不会像2000年陈水扁当选总统的时候呢陷入到一个非常低潮的情况。我想大陆也不乐见两岸走向一个那么低潮的一个情形。所以我想目前来讲他抛出这个球还要看中国大陆愿不愿意去接受。
好的，谢范世平教授。就像范世平教授讲的，这个的确是在九合一选举之后呢重返执政可能性大增，这个民进党现在要如何去制定一个让华盛顿跟北京都能够接受的一个两岸互动策略，大家都很关注您怎么看？你认为他真的能够在蔡英文真的能够在回避九二共识情况之下增进这个红绿之间的交流吗？您的看法？
我第一个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就是说蔡英文他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你要不要接受这个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这个原则因为过去这两岸之间特别是比如马总统的这个红陆外交其实都只聚集在这里， 所以如果他不能接受的话，那中国大陆顶多就是允许地方政府的这个交流。那么我们如果这次看这个庄向元申请的事件的话，就可以知道我们想要透过美国来扩张我们的这个利益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在这样子一个状况底下，如果说不接受九二共识、一中各表，那么我觉得未来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外交是在一个非常狭窄狭小的这个坑洞里面啊慢慢而行，那这个是对我们整体国民利益是不利的。那么因此这一点是这个民进党政府必须要非常民进党非常要考虑这件事情怎么样做一个调整变动。
嗯，所以也就是说蔡英文还要制定让华盛顿跟北京都能接受的两岸互动策略的话，他必须在九二共识上做一个清楚的表态是吗？
看做一个怎么样的方式表态出来，至少要维持这个，否则我想说只能在地方事务上地方这种维持这样的一个状况。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主席上台之后，你看他的这个表现，其实他现在某个地方是他充满了自信，他把他的这个整体的经济局势战略这个铺陈持续往前走。那么他今天只是说习近平这一代的领导人还跟中华民国还有关联性，到了下一代的领导人他跟中华民国没有什么关联性的话，他可以完全摆开，他走他的。这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思考我们的问题？所以换言之就是说，我们必须让我们下一代了解到说今天这个问题不是他们想象这么样单纯的，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当回到前面其实讨论的一些议题也是说青年人我们今天怎么样啊？青年人他的这个现在表现出的这个立场，他可能在这个年龄层上，等到他变成中年人的时候，他可能改变了。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考虑啊，不是说我们今天去好像奉承或者说伺候这些年轻人，而是我们要让他了解到一个整个的制度，国际制度、国内制度的一个发展，它是有一个轨迹的。不能让你这个任意的去做这件事情。
好的，谢谢邓教授，也继续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如果这个民进党真的重返执政而不调整他的最终策略的话，当然他目前还有一些罩门，包括刚刚我们提到九二共识，还有这个所谓的台湾前途决议文，这个台独的问题哦。如果这些东西不调整的话，是不是这个过去两岸之间所建构这个和平架构就可能真的会崩解呢？您的看法？
是我赞成刚才邓老师、邓教授的观点了、就是说三一八决议之后呢，就是说台湾年轻人。他对中国大陆的这种态度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第一个他是排斥的啊，那他也不愿意跟中国大陆互动，也不想了解啊，那就是一种相当我觉得这种态度呢其实展现出来是非常消极的态度。但是很不幸的是这些年轻人又掌握了非常多的选票，我们看到这次318选举之后，这次的九合一大选，这个年轻人的动员能力，那他展现在这个选举的结果上。所以说这些年轻人他又是对中国大陆不了解，又不想了解，又没有太多认识，但是呢他们又是台湾政治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所以我觉得这点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那就是说台湾选出来的结果，那中国大陆能不能够接受？那我们知道中国大陆他有他的民意啊，习近平在今年9月26号的时候，他在接见徐益农的时候，徐益农统派团体的时候，他提到就是希望台湾民众你也能够要体会一下大陆的民意。那大陆现在不是没有民意，他也有网络，他也各种的这个舆论。那两方面的民意，我现在觉得比较担心的是一种对撞啊，就台湾的主流民意是一种反中的民意，而中国大陆现在又在习近平这个所谓的中国梦之下，他又要耀然而生。那这样的一种民意会不会产生一种相互的一种对立？那我觉得这点是我个人比较担心的地方。那作为政治人物来讲，台湾是一个选举社会，你能够主导民意吗？可能很难，那你就必须要去顺从民意。那顺从民意的结果是，这样的民意它是不是一个真正理性而且是思虑慎密的一个民意？我想这个的确让我们觉得比较担心的地方。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我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这个邓老师。当然这个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这个两岸之间的和平框架，事实上是过去这十年来包括前面的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已降到现在习近平跟国民党之间建立的。那现在面临这个民进党可能重返执政这个可能性大增，接下来 会不会可能重演当时陈水扁任内的一些烽火外交？尤其是从外交角度来看，这最近的一些事件，包括了升旗，包括了中拉论坛，大家都显示可能北京并不希望把这个国民党的这些红利啊，这个无条件的就奉送给民进党。你怎么看接下来如果民进党重返执政，是不是可能会重演过去2000年到2018年那样的情况呢？
我想从两个不同的层次上来讲，从这个经济层次上来讲，大家还是保持着大家的这个根据原来我们两岸之间签署的协定继续往前迈进，维持两边的这个经济上，甚至在这个文化上，这个教育上各方面的，这我想是会持续的。除非有任何一方，其实我想不是大陆方面，如果说民党政策上改变的话，那么基本上，那另外一个层次就是在政治军事战略上面的。那么在这一部分上来讲，那么我觉得包括在外交，但这里面包括外交方面，我觉得中国大陆会采取一个比较紧缩的政策。那这紧缩政策其实就是说，比如说在这个拉丁美洲，我们中美洲邦交国里面，他可能没办法全部拿掉，但是他采取紧缩，让我们在对外的活动上面又在一个紧箍咒里面进行，这是对我们不利的。当然我们可以讲说，我们这个民意所致嘛，可是他用这样子一个强力的方式让你感受到说，哎，这就是我设定的一个红线，你接受还不接受就在这里了。这是我们必须要考虑。我不是说今天帮中国大陆至于去代言，而是说当我们为政者，我们要设定战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必须要让人民知道啊，不能放任人民说，哎，他怎么想我们就必须这样做，那这对国家整体战略上来讲是一个危害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好的，感谢邓老师。那么另外我们要补充一下两岸关系最近的一些发展哦，因为两岸关系最近因为了中方片面宣布了一条紧贴海峡中线的新航路呢，再度陷入紧张了。不过同时也传出一个比较正面的讯息哦，那就是两岸官方的会谈即将在金门登场了。那么我们下面先来听听看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他在上个星期的一些最新说法。
我们通过扩大和深化我们的合作，来让台湾的基层民众有感，
两党之间的一些好的一些做法，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延续下去。我相信，像这个两党的高层的这种交往，是会保持下去的。
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那些说法就是说希望这个大陆未来对于这个台湾的一些工作呢能够让台湾民众有感。其实从某些方面来讲这个确实是有感，就是反感了。那想请教在台北的这个范世平老师，就是说您刚也提到了台湾目前从九合一大选所显现出来的民意似乎是一种反中的民意啊，这个反对中国大陆的这种情绪好像比较高涨。但是大家也很好奇，就是说马英九总统从他上任以来，评论也好，他自己也觉得说，这个两岸关系是从这个扁政府下台之后，卸任之后，他上台之后，两岸关系是前所未有的好。那为什么会好到最后，大家会变成情绪上会变成对大陆的政策无感，甚至于到反感的这种状况？
这我想要从这个政治跟经济两个层面来说明了啊。从政治来讲，我想台湾历次的民调都显示，大部分民众是希望维持现状。那支持统一的民意大概只有10%不到，但历年来没有太大改变。那因此就是说，台湾民众有一种感觉，就是哎，那个马政府的这个两岸经贸政策的发展会不会已经促统啊，已经促政走向统一？我想这是一个担忧啊，因为台湾民众不想被统一，也不想跟大陆统一。那两岸的经贸交流啊，会不会是包着糖衣的毒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服贸协议之后，为什么发生318学运的其中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大家担心政治上的问题。那经济上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说，两岸的交流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啊，陆客来了很多，两岸经贸非常的互动非常紧密，可是一般民众没有感受，而且大家的薪水没有增加，大学生的薪水还是22K。那看到是谁获益呢？ 大的财团啊，甚至之前发生像这个鼎鑫的事件啊，这个毒油的事件，哎，大家觉得这些台商或者是两岸的这个所谓的权贵啊，似乎掌握了这个两岸经贸互动的主导权。那每次看到这些大陆的参访团来、采购团来啊，都是悲惶交错，都是这些大财团在那边运作。那这种相对剥夺感啊，或者是中产阶级的贫穷化的这种心理就油然而生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政治跟经济的问题。那为什么会发生？我觉得就是因为两岸的领导人都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太乐观了啊，包含马政府也是一样啊，他认为说，哎，我做了这么多，你们应该觉得很满意。可是他没有想到，就是台湾社会其实还是有相当多的人是对两岸交流是担忧的。事实上我们看到2012年跟2008年相比，马总统的选票就将近少了30万票，这其实是一个警讯，就是台湾民众其实有相当多人对两岸交流他是保持的一种担心的，但是因为执政党他并不认为这个担心是重要的啊，忽略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在很多政治操作方面的话当中没有想到的这样一个问题。
嗯，好的，谢谢范世平教授。那回到华府，我们也想请教邓中坚老师，就是王章，刚刚这个东尼也提到王章会即将要开始，大家也很关注，就是说这个议题的规划是怎么样，包括这个马习会是不是还有可能举行啦，或者是国民党新任主席朱立伦有没有可能跟这个中共高层会晤？刚这个张志军的说法是说，希望这个国共两党高层的这个会面呢，还是会交往，还是会保持下去的。那这个王玉琪，先前我的印象当中，他是说这个马习会呢，在王章会的这个议程规划里头，马习会应该是不会提了。那么至于这个朱立伦跟习近平的朱习会，我的印象如果没有错，是顺其自然呢。那这是不是表示说，其实从中共的角度来看，他们已经慢慢的，虽然说有可能要正视到民进党有可能执政的这个情况，但是在国民党方面，是不是代表马英九的时代已经逐渐要结束，而他们必须要正视这个朱立伦开始掌握这样一个权力的一个情况？请邓教授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想确实是如此，因为至少现在如果是两党的之间的交流，那个朱立伦已经是这个国民党的主席了，而且这个马英九总统他拒绝接受这个荣誉主席的位置，所以在这样状况底下，如果是朱习会的话，那无形中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如果马英九接受了这个荣誉主席的位置，那反而是比较尴尬，究竟是谁一起去啊，还是怎么样去？所以这个路上呢，我觉得说是蛮有可能能够有这个朱习会。但当然我想朱立伦他其实有一些担忧，就是说因为他现在是大家讲说是这个最弱势的国民党主席，他既不是总统也不是立法院长，他掌握的这个只是一个新北市的市长，所以他如果去的呢，他要考虑说他能够讲什么，讲了这个之后究竟这个党内啊，马总统也好，或者立法院这个王院长也好，他们是什么态度什么看法，这是我觉得说这个是朱立伦主席现在的一个困境。但我想见面还是好，因为见面大家彼此交流能够持续维持下去的，对两岸都是好的。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很快来接听电话。湖北的吕先生您好，请讲。吕先生请说。
我说这个如下的这个两点，我认为这个民进党如果在2016年出来执政，他必须解决两大问题。
嗯哼，
第一，这个民进党的党教政治化必须压到最低的程度，不要激化两岸的这个对立。第二，就是说在朝野之间不要搞得太多的这个相争的地方。这就是我对蔡英文女士所抱有的期待。
好的，谢谢湖北吕先生。台北的黄先生您好，请讲。台北黄先生，
哎，有听到吧？
听到，请说。
哎，我对现在台湾的这个政治方式哈，我是蛮赞同的。所以说台湾现在是已经慢慢开始踏上第一个阶梯了，所以大家等着看，万一能够再更上一层了的时候，其实这个政治前面台湾的这个政治局面会更好。但是至于说一中各表的问题，照理讲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已经跟他们解释得很清楚了。
好的，谢谢台北黄先生，不好意思打断你，我们时间有限，我再很快接听新北市的黄先生，很快的抓紧时间。黄先生请讲。
那中国
看美国都是世界大国，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大家都遵循国际秩序、国际公法、国际惯例、国际的经贸标准，所以大家在世界上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今天世界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反恐任务，
嗯，
因为那个伊斯兰的世界的激进组织对世界安全有很严重
的
影响。的
确，这个新北市的黄先生提到这个问题很重要。谈到这个反恐，今天就有日本两名的人，有其中一名人质被处决了。不过，我们先回到我们这个民进党的这个话题，我想先请教在这个华盛顿现场的邓中坚老师说，当湖北吕先生提出了他说，民进党如果2026重返执政，他提出他的建议啊。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今天最新的发展是蔡英文主席他南下高雄去探视陈水扁，您怎么看这样一个新的发展？他在这个积极眼里对北京策略的同时呢，却去探视这个前总统陈水扁，这样的一个政治象征意义您怎么看？
我想作为一个民进党的这个主席，当然他要去看探视陈水扁，其实他没有很早去，那这个时候去呢，其实也刚好是在未来这个有关立法委员或者说总统提名这个程序开始之前他去看，我想这是他势必要去看的啊，我们可以理解。那同时我从某个角度上来看，因为过去蔡英文主席曾经参与我们对外的这个贸易谈判，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所以如果从一个自由主义者看那个角度上来看的话，他应该可以跳脱出一些传统的对他的这个限制，能够大开大合的。所以当我们也我想也期盼呢，就是说两岸之间的关系尽管是有很多框架在那里，他是不是能够走得出去，或者说民进党这些主要的这些领袖们能不能去思考走出去。那这样走出去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就是确保了民进党的这个执政了。
是，谢谢邓老师。那范世平教授，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民进党要走完他的最后一路还有很多包袱，我们今天看到蔡英文南下去探视陈水扁，陈水扁他对于民进来讲是不是也是就有的包袱之一？包括现在很多人其实在希望呼吁民进党能够冻结所谓的台独党纲，但是好像还没有看到这部分的一个进展，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些发展呢？范世平范教授。
是，我想这个陈水扁对蔡英文来讲是个包袱，那他当然希望他能够不要多讲话了，因为他如果多讲话的话，因为陈水扁我想当然一部分人支持他，但是大部分的台湾民众认为他还是一个贪腐的总统啊，所以我认为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蔡英文对陈水扁采取的是一个冷处理的态度，他不想跟他太接近，但是因为陈水扁在民进党党内特别是对于独派这一块他还是有他的影响力，所以他还是要礼貌性的去探视，但是基本上来讲我觉得他是跟他保持一个某种等距的一个关系啊。那对于民进党党内来讲，我觉得蔡英文的确就是说他一方面要让老百姓认为他有能力处理两岸问题，但是他又必须要去面临九二共识，但是民进党党内对于九二共识啊基本上是反对的，所以我觉得这他会面临到一个两难的局面。但是看得出来他想采取的是一个比较主动积极的一个态度来面对两岸，包含在去年六月下旬张志军来台湾访问的时候，他也提到他不设任何前提希望跟张志军会面。那另外我们看到他最近提出各个地方政府要跟大陆互动，还有他也提出要在今年年初召开国事会议，那也有可能讨论两岸议题，也就是说他基本上是把两岸这个九二共识把它暂时搁置，但他希望能够展现他在两岸积极的一块。那至于国民党来讲，朱立伦我认为他会比较冷处理两岸关系，特别是国共关系，因为他也知道这一次318学运最大的问题就是反中反商，那国民党过去跟大陆走太近，所以我认为他会采取一个冷却的态度。另外朱立伦他本身又是外省第二代，那他也希望能够不要被外界认为他跟大陆关系太密切啊，甚至被冠上这个卖台的这个帽子，所以我认为朱立伦会对于国共的交流采取一个冷处理的态度。那我也认为他应该会在这一两年之内不会去大陆访问啊，这个也是我个人的一个观察。
好，谢范教授回忆。
那么感谢两位来宾非常深入的分析，不过这个碍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能够让这个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呢接听电话。我们刚两位来宾的这个分析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今天节目的一个结论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这个热烈的参与，感谢两位来宾精辟的讨论。那么尤其要感谢的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也要感谢博弈还有台师大政治学研究所的范世平教授参与我们今天的海峡论坛，感谢您。 当然我们要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这个台湾政治大学特聘教授邓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谢谢，
嗯，感谢您。
谢谢。
当然听众观众朋友们也要感谢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海峡论坛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